很高兴今天早上还有、又有机会跟组内的弟兄姐妹相见，
又特别欢喜我们今早上、有新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崇拜，
也特别高兴今天看到一些新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刚才听一个、我们众恩诗班很敬虔的、很忠心在这里献诗，我心中是非常的感动
啊、又看到我们今天早上颂恩诗班很敬虔很忠心的在主的面前献诗，我心里面、非常感动。
他们的诗歌是唱到我们的主耶稣 是超过万有、
他们诗歌唱到我们主耶稣是超过万有的主、
这些是值得我们欢乐，因为我们有一位主他是这么、是德性是超过一切。
我们这句话实在让我们心里面很兴奋很高兴，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得胜超过万有的主。
大概两个月之前呢，我去达拉神学院，在神学院再一次的进修。
差不多两个月前我再一次到 Dallas 神学院去进修。
那么一次我是读一个创世纪。
这次我是去研究创世纪。
咁啊，遇到一位教授咧，佢专门研究呢个创世纪有十年之久。
我遇到一位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创世纪这卷书有十年之久。
啊，佢又去过伦敦剑桥大学啊嚟留学咁样。
他也到过英国伦敦的剑桥大学去留过学。
因为佢咁深入认识呢本书咧，所以教导我哋有好丰富。是很宝贵的真理，
因为他有那么深度的认识，查考过这本书呢，我们从他那里就有得到很丰富很多的真理的学习。
我回来之后在 Davis 教会就讲创世纪，这信徒个个都是得益。
我回来之后在 Davis 教会就开始讲创世纪，就很多的信徒呢就得很多的益处。
所以今早上我想同创世纪第二章同各位讲一个好重要的真理。
我今天早上因此就想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如何过一个快乐的人生。
这个真理就是如何我们可以过一个快乐的人生。
我们在这张圣经里面看见神创造了人之后，将人摆在一个伊甸园的里面。
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上帝创造人之后，就把人设在一个伊甸园里面。
在那个时候最完美的环境，
在那里有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环境。
咁神系心意系叫人类系过幸福、过好快乐的生活。
神的心意就是要人过一个很幸福、快乐的生活。
咁伊甸呢，这个名字就是快乐的意思。
所以伊甸这个名称，这个名字呢，就是快乐的意思。
佢个位置呢，就是喺一个叫做呢度讲伯拉河呢，就是幼弗拉底河啊，依条好大嘅河，同埋呢个呢条话希底结呢，就是底格里斯河啊，两条河交流嘅地方。
这里所谓两条河叫巴拉河和希底结河呢。也就是所谓Euphrates 跟Tigris 两条河的之间。
佢哋呢两条好出名嘅河合流嘅下端咧，就系、是、历史上我哋知道嘅苏美地带，系人类呢文化发源地。
这两条河经过的这个下端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苏美地带，就是人类发源地。
所以圣经呢度记载伊甸园同我哋历史同考古学系好相符合嘅，因为人类系由嗰时开始。
所以圣经所记载的伊甸园的位置地位呢，就是跟考古学里面所称为人类发源地呢是非常符合。
咁神将我哋始祖摆喺一个好完美嘅一个乐园里边，系叫人能够幸福与神。交通，
所以神就创造了人，然后把他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为了是要让他有幸福，并且能够与神在交往。
咁啊，但系有啲原则，如果我哋嘅始祖遵照呢啲原则嚟生活咧，就系、是、永远快乐。
啊，但是有一些原则啊，给这个人，而啊，我们的始祖如果能够遵照这些原则去做的话，他就可以啊，永远的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
如果违背咗咧，就会带来痛苦。
啊，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的话，就会带来带给他带来痛苦。
各位好，圣经我哋都知道，我哋嘅始祖并冇遵行呢啲基本嘅原则。
啊，各位都很熟悉这段圣经，知道我们的始祖并没有遵行这些原则，
以及呢，我哋今日失咗一个乐园。
啊，以致我们今天就失落了这个乐园。
人类亦失咗个乐园。
啊，人类也就失去了这个乐园。
世界呢，今日成为一个劳苦、伤心、流泪之地。
那世界就成为一个劳苦、伤心、流泪之地。
好多人问话，我哋失去个乐园，可唔可以再得翻嚟？
有许多人就在那里问，到底我们失去了的这个乐园，能不能够再一次得回来？
好多人嘅观念话，在今生唔可能啊。
有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说，在今生是不可能，
但系呢啲系错误嘅。
但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我哋读新约圣经，我哋读到耶稣基督已经为人类将呢个乐园再得翻嚟。
在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看到耶稣基督为了人类再一次把这个乐园再得回来。
假如我哋系专心信靠呢位耶稣基督，遵守主嘅道。
假如我们真心的信靠这位耶稣基督，而专心的遵行这个道，
首先在我们的心境里面就会有一个乐园。
首先在我们心境里面就会乐园就会再恢复。
一个爱主的人呢，他开始觉得他的心里面已经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他一个爱主的人，他就首先就发现他心里面就是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
如果再好好的爱主呢，他的人生充满着乐园，所见的一切都变成快乐之境。
而他如果继续的好好的爱主侍奉主的话，他就会发现到他的人生一切的环境都成为一个快乐之境。
我们今早看一看在伊甸园里面几个生活的原则，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遵守。
我们今天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个伊甸园里面的几个原则，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来注意思想和遵行。
这个原则是没有时间性的，是永恒的。
这些原则是没有时间性的，是永恒的。
几时我们遵守，几时我们的人生就快乐。
什么时候我们遵守他们，什么时候我们人生就会快乐。
几时我们违背他，我们人生就多多痛苦。
我们什么时候违背他这些呢，我们人生就会什么时候就会产生痛苦。
好，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人要认识自己有一个很高贵的源头。
首先就是我们人需要承认，需要认识我们一个很崇高高贵的源头。
我们必须同我们的源头，就是神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必须与我们这个源头，就是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一章圣经记载神创造人的时候，同创造一个动物万物都不相同。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人跟他创造其他的万物都不一样。
他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万物就有了。
他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只要说一句话，万物就形成。
创造人的时候记载说，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里面。
但是创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把生气吹在他里面。
而且一章圣经用耶和华的名称呢，用了11次。
而这一章圣经呢，用耶和华这个名称呢，用了11次。
第一章他创造天地伟大的宇宙的时候，用神的名字呢，都是神原文呢就是以罗恩Elohim。
但是第一章当圣经说到神创造万有的时候，提到神呢，只是称他为神， 或者是叫 Elohim。
咁嗰个名字咧就系话神系大能者吓，好有能力，佢创造天地。
啊，呢个名称呢，就是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个大能者，他是以凭他的能力创造天地万有。
但耶和华呢个名字咧，系特别指着呢位神系与人立约，一位有位格、有感情、有智慧嘅神。
但是一旦称一称耶和华一称神为耶和华的时候，就表明他是有有位格一位与人立约有感情的一位神。
佢生于出喺人嘅里边嘅时候，人就成为一个活嘅魂啊！人呢里边同神一样系有位格、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
所以当神把这个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里面之后人就成为有灵的有活的灵活的魂，那他里面也就成为有位格、有感情、思想、意志的一个人。
这里第一章二十六节强调说，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第一章二十六节强调说，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因此世上所有的男人的女人每一个都是高贵的，因为是照神的形象所创造。
因此世界上的每一位男人每一位女人都是高贵的，因为他是凭着神照着神的形象造成的。
人里面有个灵呢，灵性哈，因为是照神的生气能够与神交通。
那人里面呢就有一个灵性，因为是神的气息吹在他里面，他就能有灵性与能够与神交通。
所以如果人同神保持一个关系联络，与我们的源头接近，人的价值就很高，因为圣经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
因此人假如与神与他的源头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一个正常的关系的话他就成为高贵，成为就像圣经称亚当为神的儿子。
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希律讲到的时候，他们的诗人说，你们自己诗人都说我们是神的后裔
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像那个
希腊对
在希腊的地方哲学家的面前在辩证的时候，他说像你们的私人自己说我们是神的后裔。
但是什么时候人离开了他的源头的时候呢，就开始就觉得很空虚，找不到人生的价值。
但是人一旦离开了他的源头之后他就变成很空虚，他就不知道人生的价值是在哪里。
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相信进化论共产世界呢就相信唯物论。
今天世界很多的人就相信进化论共产世界呢的人呢就相信唯物论。
当你相信这个理论的时候，即刻发现人是什么呢？人不过是物质，人呢不过是动物。
你如果相信主张这些理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是成为什么呢？人就成为物质，人就会成为动物。
马上世界的人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价值看人是一个东西，好像呢你所用的啲房屋啲电器当是东西来用。
那人因此呢就觉得自己没有真正什么价值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样物体，一样物质的东西就像我们周围的房屋了这些我们所用的东西一样。
咁人呢成为物质同东西一样是彼此来用，咁你人生就价值就降低咗。
因为人就把彼此看作是物质的东西就彼此利用，那人就发现他自己的价值就已经降低了。
咁咧，人就发现到佢心中有缺欠咗乜嘢一样， 因为始终你睇啊、心理学就讲世界上的人，多数的人都系有一种自卑感。
因此人开始就觉得他自己总是有什么缺陷啊、从心理学方面来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所谓自卑感。
咁啊，总系觉得自己唔够呢，就揾好多样嘢嚟啊填补自己嘅空虚。
那自己因为觉得自己许多方面的不够，所以就拼命找一些东西来填充自己的空虚。
啊，有啲人就揾好多钱，你睇我好多钱啊，我呢都唔错。
啊，有很多人呢就拼命赚钱，就以很多的钱来表示他自己不错。
啊，好多人呢可以赚唔到钱，但系佢咧好会读书，你睇我读好多书，我的学问好高，我系个博士，我都唔错。
啊，但是有的人呢，他不会赚钱，他就拼命念书，啊，念完了书之后，他就说，你看我是一个博士，啊，我也不错。
啊，有啲人呢就话，诶，我有好靓嘅屋，我呢有好好嘅汽车，啊，你睇我系有本事嘅人，啊，你睇我唔错。
也有人就以他的房屋，以他的汽车来表示他很有办法，很不错。
啊，有啲人乜嘢都冇，诶，觉得啊，至少我有一个仔呀，一个女都唔错，生得唔错。
但是也有人呢，他这些都没有，但是他说我有个儿子，我有个女儿，他们长得都不错。
但系无论你用乜嘢外边嘅嘢想遮盖里边嘅空虚，都遮唔住嘅。你里边总系觉得缺欠咗乜嘢。
但是你外面尽管去找一些事物来填满自己心里面的空虚呢，你再填也填不满。
人一离开咗神，离开咗源头，呢个儿子嘅名分就失咗去，世间冇一样嘢能够填满，因此人生就唔快乐。
因为人离开了他的源头，失去了他儿女的名分，他就心里面就有这种空虚，他就也就开始经验到不快乐。
所以快乐的根源，第一，你纪念人类高贵的源头，我们快点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信主的人与主之间建立好的关系。
因此人既然发现到他这个 高贵的源头，他就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也应该与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
第二呢，我们人生快乐呢，我们要有感谢的心来享受神所供给我们的一切。
第二，假如我们要享受到人生的快乐的话，我们应该存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咁啊，喺伊甸园里边呢度记载，一切嘅树木悦人嘅眼目，好美丽。
从圣经里面看，我们看到说伊甸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悦人的眼目，
又好作食物，
也好做食物
啊，各样嘅果子系好鲜甜，好食。
它的果子很鲜甜，很好吃。
有四条河，河流所经之地呢，产生金子、珍珠、红玛瑙。
这有四条河，河所流过的地方呢，那里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
咁系非常美丽嘅环境啊！有神供给人肉身嘅需用，
这是很美好的环境，并且神供给人所身体的需要。
亚当一创造咗出嚟，唔使忧愁，佢就有咁多嘢享受。
亚当一被创造，他就有一点都不需要愁，他有这么许多的东西来享受。
假如我哋与神之间恢复咗呢个关系，我哋做咗神嘅儿女，你马上见到有位丰富嘅天父为我哋预备一切。
假如我们人成为了恢复与神成为神儿女的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里面神是一个丰富为你预备的神。
因为主话，你在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们看天空中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佢话你哋岂不比飞鸟系更贵重吗？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岂不比飞鸟更贵重吗？
啊，百合花佢唔使纺织啊，又唔使忧愁，好似啲花朵都系咁美丽。
百合花也不需要纺织，也不需要忧愁，但是啊、有它的美丽，它还是那么美丽。
你哋嘅身体岂不是比呢啲嘅物质更贵重吗？
你们的身体岂不比这些更贵重吗？
唔使为明日忧虑，
你不需要为明日忧虑。
有咗一位丰富嘅天父，佢就负责任供给我哋一切生活所需嘅。
有了一位天啊、这位丰富的啊、丰盛的天父，他就能够为你一切你所需要的来丰富的预备。
我哋人需要做乜嘢呢？
我们人需要做什么呢？
我哋需要有一个感恩嘅心。
我们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来享受神所预备的一切，
来享用神所预备的一切。
哎，这就是得快乐的根源。
这个就是得快乐的、根源。
相反，如果你同神的关系搞不好，
相反的，假如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搞好，
你失去儿女的地位，
你失去儿女的地位，
变成凡事就自己忧愁，
你就会变成一个凡事忧愁的人
啊！要自己嚟负起自己嘅责任嚟供给自己，
你就自己担起自己啊、供给自己的啊、责任，
你就喺世界挣扎好多嘅劳苦，
你就会在人生在世界中挣扎啊、许多的劳苦，
唔单止为今日嘅粮食，你要为着明日来忧虑，
你就不但为、今天的、劳苦，要今天要劳苦，你还为明天忧虑，
你总要为着明年来忧虑，
你还要忧虑明年，
你要为着、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来劳苦，
你更要为五年后十年后来忧虑来劳苦。
所以世界上好多个人他就过度的劳苦了，
所以世界上因此就许多的人过度劳苦，
他的人生的快乐就失了一大半，
他人生的快乐就失去一大半，
又加上一个不知足的心，
又加上一个不知足的心、
有了之后又不够，又要贪多一点、
有了之后还不够，还贪、要得到更多，
又不会感恩，
还不 也不会感恩、
咁咧，始终生活上就冇快乐。
因此就生活上就没有快乐。
圣经教导我哋有咗敬虔嘅心，又加上知足，就系大乐。
圣经教导我们说，有了敬虔的心，再加上知足，就是大乐。
有位丰富嘅天父，佢不断嘅供应我哋，只要活喺佢嘅面前。
一位丰富的天父，他会继续的供应。只要我们活在他的面前，
我们可以有时到大自然里面来欣赏这个美丽的风景，纪念神，一切都是为我们所创造。
你有时候跑到大自然里面去、欣赏神所、创造和预备的一切，你就会发现到神的确为我们一切、有丰富的预备。
第三，我们要快乐的根源呢，就是我们要忠心做神交托我们的工作。
第三，我们能够、有快得到快乐的根源呢，就是需要忠心的为神来工作。
在此，神将伊甸园交给亚当来管理、来修理、来看守。
这里神把这个伊甸园交给亚当，叫他、修理看守、
要叫亚当为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树木、所有的花各样来起名字，
并且要亚当来为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花草树木、起名。
几十万种的动物植物、起名字呢，你就知道亚当是有相当高的智慧。
所以如果为这么许多的、动物和植物来起名的话，你可想象到亚当的那种高深的智慧，
佢有好强健嘅身体啊，佢能够喺伊甸园里边嚟咧为神工作。
他也有很强健的身体，可以在伊甸园里面为神工作。
所以一个快乐的人生不是一个闲懒不做事的人生。
所以一个快乐的人生并不是一个闲懒不做事的人生。
工作，适当的工作是带来快乐的。
工作就是适当的工作可以带来快乐。
而且特别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知道神是交给我们做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更加有意义。
假如我们所做的工作明明知道是神交托我们做的，我们做起来就会觉得更有意义。
个人工作的岗位不相同，有些是家庭妇女，有些是做父亲，有些是做教授，有些做医生，有些是做护士的。
那个人的工作岗位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家庭主妇，做父亲，做母亲，做在社会里面，有的是做教授，做科学家，做护士等等。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一切都是为主而作，这些是主分配我们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就很有意思。
假如我们认清认定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神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我们做起来就 有意义。
特别在教会中是神的葡萄园，
特别在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就是神的葡萄园。
在神的葡萄园里面有神的工作，
在神的葡萄园里面有神的工作。
假如我们是活在主面前的人，你见到神会分派给你一些的圣工
假如你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你就会发现到神会分派给你担任的圣工。
我们每人忠心做我们那一份呢，你觉得好有意义，我们为主而做。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忠心的来做主所交托我们的一份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假如我们忠心的去做
所以我们年老不是说退休了没事什么都不做，那么闲闲地去玩呢，不一定快乐
假如我们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退休了，我们就去闲闲的去游玩的话，这并不会给你带来快乐。
退休了我们时间更多，是更加是为主工作，工作中有喜乐。
退休了之后我们就是时间更多，我们就可以更为主做一些事情，然后为主侍奉主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喜乐。
人生也觉得有意义，我们有所贡献为神做的事叫人得益，
那人生也就成为更有意义，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做一些事情为神做而叫人得益。
第四呢原则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命令。
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命令
在一时神的亚当很大的自由好大的享受，唯独的有一条的诫命。
这里上帝给亚当有很大的自由，很大的所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他只有一条诫命给他。
而且这个诫命很严重，如果你不遵守你去吃这个知识树的果子就必定会死。
并且这个诫命是很严厉的一个诫命，就是说这个知识树的果子你如果去吃的话，你必定会死。
在这时有一个紧要原则，就是人要明白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要站在一个依靠信服的地位。
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人必须要承认他是一个受造 的人，他必须站在一个服从一个听命的一个地位。
这个是维持宇宙基本的定律，受造之物信服造物的主
这个是要维持宇宙中的一个定律，就是一个受造之物要信服造物之主。
好像儿女信服父母，学生信服老师，街上的行人信服警察，这些是很基本的道理，这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的秩序
就像儿女要信服父母那个学生要听老师的话行人要听警察的指挥，这些都是很基本要维持社会安宁的一些原则。
所以 自由并不代表人可以不守法，
所以自由并不代表人就可以不守法。
相反，我们人守法的时候，先有自由，先有快乐。
相反的，我们人当我们人守法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快乐。
但我们的始祖他没有信服，他不肯信服，以致带来人类的痛苦。
但是我们的始祖他没有信服，他不肯，所以就给我们带来人类的这许多的不幸福的地方。
哦，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同样今日神赐给我们世人有他的诫命。
各位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神今天照样的为我们交给我们一些诫命。
这个诫命不是叫我们受约束的。
这些诫命的原意不是要约束我们。
他的目的是叫我们更高贵，是更自由，更能够呢是有秩序的。
这些诫命呢不是要约束我们，乃是要叫我们能够成为更高贵、更自由，能够更有成为有价值的人。
神话在我之外不可有别神，
神说在我以外不可有别神。
神话你不要为自己来做偶像来拜，
神说你不可为自己造偶像来拜。
你不要偷盗，
你不可偷盗
啊，不要恨人，
你不可恨人，
不要奸人，
你不可奸淫
啊，不要贪心，
不可贪心，
不要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同样的诫命摆在我们的面前，
同样的诫命摆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我们顺服造物主的命令，
假如我们顺服造物主的命令，
行在我们当行的范围之内，
行在我们当行的范围之内，
我们人生就快乐，
我们人生就会快乐。
我们破坏这个法律，
我们但是一旦破坏这些法律，
我们就诸多痛苦，
我们就会有诸多痛苦。
自然界有定律，
自然界有定律，
人的生理、心理都有定律，
人的生理、心理都有定律。
人与人之间仲有伦理啊，仲有道德的法律。
人与人之间还有伦理，还有道德的方面的法律。
与神之间仲有属灵的定律。
与神之间还有属灵的定律。
呢啲我哋如果明白而且遵守呢？你觉得好顺，身体又健康，心灵又快乐，与神又亲近。
你如果都遵守这一切的定律，这些的规则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又健康心灵也快乐，与神也有亲密的关系。
最后我讲，如果我们人生要快乐呢，最紧要的要拣选神的自己。
最后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人生的快乐的话，就是要拣选神自己。
那这里说园当中有一棵生命树，
这里说园子的当中又有生命树。
神没说呢你一定要吃它
神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吃这棵生命树。
我们读第三章就知道，当时人的身体虽然没有罪呢，但是需要一个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叫人得到维持得到供应，可以长寿。
那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人虽然没有罪，没有犯罪，但是他却需要生命树的果子来给他生命，给他有健康和长寿。
生命树在这里当然是代表神的自己，
生命树在这里当然就是代表神自己。
就说人如果是拣选神自己，得到神不断的供应呢，人就永远活着。
这里换句话说，就是人如果拣选神自己的话他就能够继续得到神生命上的供应，就能够永远活着。
但是神没说勉强亚当夏娃说你一定要吃它呀，
但是神并没有勉强亚当夏娃一定要去吃生命树。
固然神在宇宙中，神是最宝贵的，是无价之宝。
固然神在宇宙中是最宝贵，是无价之宝。
神的爱、祂的真理、祂的亮光、神的喜乐都 是最宝贵。
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亮光啊、和他的爱啊、他的真理都是最宝贵的。
但系佢唔能够勉强人要接受，
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勉强人去接受
啊。假如有个人勉强话你要接受我爱你啊，咁呢个爱呢就已经降低，就冇意思啦。
假如有一个人勉强你要接受他的爱的话，那他这个爱就变成降低，并且没有价值。
所以神赐我哋自由意志宝贵就喺呢个地方啊！如果我哋用我哋嘅智慧，我哋识拣选神自己，咁我哋就快乐。
所以神赐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就是宝贵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愿意我们凭自己的选择去接受选择神，那我们就会真正的快乐。
但系好多人话，我哋嘅始祖已经失咗机会啦，咁我今日有冇呢个机会重新嚟呢拣选生命树啊？
有许多的人说，我们的始祖既然失去了这个机会，那我今天还有没有机会来选择这个生命树呢？
哦，各位你要好清楚知道，神摆喺世人面前有第二次嘅机会。
各位，你要很清楚的看出来，神的确的为我们人类第二次的把生命树把这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
这个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降世的时候，圣经说生命在他的里头。
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面。
又讲到神爱世人啊，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到永远的生命。
圣经并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来我的事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寒。
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生命的粮，凡到我这里来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饿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渴。
又因为人犯罪今日呢唔单止话要食嗰啲植物嘅粮，我哋仲要食动物嘅粮食。耶稣话我嘅肉系可以食的。
人类犯了罪之后，他不但是要吃植物 的粮食，还要吃动物的粮食。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的肉是的确可吃的。
当耶稣讲我嘅肉可以食嘅时候，系提及佢好似啲动物需要为人嘅罪嚟牺牲佢自己。
耶稣基督说到他的肉是可以吃的意思，就是表示他的身体将要为人类舍弃，就像动物需要为人来牺牲他自己一样。
所以今日有罪嘅人呢，可以得到神永远嘅生命。
所以今天有罪的人，因此就可以得到神永远的生命。
亚当刚犯罪的时候，神用基路伯、有火焰、有刀防止生命树的路，人不可以接近他。
当人犯罪了之后，上帝就使那个天使使基路伯在那里有四面转动的发火的光、火焰的剑，把守住生命树，不让人再接近生命树。
但是今天这条路神已经为我们开了，
但是这条路神再一次的为我们开了。
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
生命树又摆在我们面前，
生命树再摆在我们面前。
哦，亲爱的朋友，你有第二次的机会。
亲爱的朋友，你有第二次的机会。
弟兄姐妹，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
弟兄姐妹，我们也有第二次的机会。
如果一次再错失了，你不能够怪亚当了。
你如果这一次再错失你的机会的话，你就不能再怪始祖亚当。
你要怪你自己，
你要只能怪自己了。
神之外有一条叫做知识认识善恶的树
在神之外有一个认识分辨善恶的树。
这条分别善恶树呢，就是原文更好的翻译，就是知道善和知道恶的一棵树
这个名称在原文上面就是说知道善知道恶的一棵树。
我们看到这棵树可以说代表世界上所有形形色色的一切的东西。
这棵树可以我们可以说它代表世上一切形形色色 的东西。
当然很多人今天拣选最终之乐，他并没有拣选生命。
当然今天有许多人只拣选最终之乐，他并没有拣选生命树。
那帮人我们不用说他，这些是太愚蠢的一件事。
这些人当然我们不需要谈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最愚蠢的一群。
有不少的人他是拣选呢知道善表示说呢神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好事做，很多善事人为看为好的事。
另外一些人呢，他们认为在神以外还有许多的善事，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事情他可以去做的，
但不是最好，不是神自己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好，不是神自己。
神之外有很多好事，
神之外很多有很多好的事情
比如音乐啦，
比方说音乐、
美术啦、
美术、
学问啦、
学问
都不错，
都是不错的。
但是你在神之外拣选，
但是你都是在神以外拣选他。
你没有等神的时候，
你没有等神的时候，
你没有跟神一起来去拣选，
你没有跟神一起去选择。
那仍旧是神之外的人，
那他们就变成仍然是神以外的事情。
特别是今日知识好发达的，
特别是今天知识很发达的时候，
科学好进步，
科学进步的时候，
世人迷信科学，
世人就迷信科学
追求知识
追求知识，
仍旧不拣选神，
仍然不拣选神。
我不是说知识不好，
我不是说知识不好，
知识是神所创造
知识乃是神所创造，
艺术也是神所创造，
艺术也是神所创造的，
爱也是神所创造，
爱也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一切都可以在神里面得到，
但这一切都可以在神里面得着。
你拣选了神之后，
你拣选了神之后，
真的知识在神里面发现了，
真的知识就会在神里面发现。
你拣选了神之后，
你拣选了神之后，
更永恒的爱在神里面发现了
更永恒的爱你会发现在神里面
有更美丽的东西在神里面发现了，
你会发现在神里面有更美好 的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拣选什么呢？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拣选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一个智慧，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神。
假如我们有这种智慧，我们别的都不要，只拣选神自己。
在神那时有生命，
在神里面就有生命。
神之外的是非善恶我都不要，
在神以外的是非善恶我都 不要。
人间不少是非，
人间不少是非
人与人之间是非好多，
人与人之间是非很多
我不要是非，
那我不要是非，
我只要生命，
我只要生命。
在哪里有神？
在哪里有神？
在哪里有神的祝福？
哪里神在祝福，
我就要去得到神的祝福，
我就要到那里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是快乐的根源，
这个是快乐的根源。
如果我们去摸是非，
如果我们去摸是非，
一摸就要死，
一摸就会死
神之外的事，
神以外的事情
都是带来死亡，
都是会带来死亡
因此我们行一条生命的道路，
因此我们要行在一条生命的道路。
我们今早讲到一个人生快乐的秘诀，
我们今天早上就谈了一个人生快乐的秘诀。
我们要纪念我们高贵的源头，
我们要纪念我们有一个高贵的源头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要离开这个源头，
不要离开这个源头。
第二呢，我们时常感恩感谢神赐我们这么多东西享受。
第二，我们要感恩，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么许多可以享受的事情。
第三，我们要忠心做神交给我们的工作。
第三，我们要忠心做神交给我们的工作。
第四，我们要遵守主的诫命。
第四，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
第五，我们一定要拣选神的自己
第五，我们一定要拣选神自己。
我哋低头嚟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哋真系感谢你，你嘅原来嘅心意就系要人类快乐。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原来的心意就是要人类得到快乐。
你系做我哋嘅主，
你是造我们的主，
你系我哋嘅父亲，
你是我们的父。
愿主叫我哋今日在座中嘅朋友弟兄姊妹归回到神嘅面前。
愿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
叫我们重新得到主的生命，
叫我们重新的得到主的生命，
与主之间有很亲密的交通，
与主之间有很亲密的交通，
让我们 长进得到更丰富的生命，
让我们都有长进，能够得到更丰富的生命。
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
愿神赐福于我们的教会，
叫我们恩上加恩，
叫我们恩上加恩，
我们将一切荣耀我们的颂赞爱戴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爱戴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